好，大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感恩节过后的一个主日。我想，2020年呢，可能我们没有一个人想到会是这样的一年。我以后回想起来，我想没有人会忘记2020年所经过的许多的事情。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想到呢，用这一段圣经来回顾这一年。诗篇80篇这几节圣经是11月7号那天早晨我们晨更的这个材料。我们11月7号呢，就是大选过后的那个礼拜六。所以在读这张圣经的时候呢，就特别觉得这张圣经是神特别给我们的一个勉励和一个启示吧。这一段圣经80篇第7节到第13节，很能够描述今年2020年我们所经过的这一切的事物。所以我们早晨就用这一段圣经来分享这个葡萄树的故事。我们再有一点祷告，所以我们感谢你早晨给我们有机会与众圣徒一同交通主的话，但愿主的话能够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成为我们路上的光。主啊，我们为着2020年我们所经过的这一切的环境，主，我们回到你的面前，向你发出感谢。主啊，因为你的确是保守的众圣徒经过了这么多的环境上的艰难，所以我们求你早晨让我们从这个80篇里面看见哇，我们怎么样来解释我们所经过的这一切的环境，并且让我们在前面，继续前面的道路上，我们知道应当如何行。我们把今天早晨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中，求主祝福。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在诗篇第80篇哈第8节，他一开始说：“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赶出外邦人，把这树栽上。”我们都知道这是诗人回顾以色列人的历史啊。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其实不是从埃及开始，以色列人的历史呢，其实是从加勒底的吾尔开始。神把亚伯拉罕从加勒底的吾尔呼召出来，然后在迦南地。是让他在迦南地能够敬拜神。从亚伯拉罕一个人开始，然后经过以撒，然后雅各，就成了一个家庭。那雅各呢，有12个儿子。然后呢，因为约瑟的关系呢，后来整个雅各和他的一家就搬到了埃及。那在埃及呢，这个家呢就成了一个相当强大的一个民族。在埃及的400年当中，以色列人在埃及生养众多，非常的强大。但是在埃及却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艰难，就是以色列人在埃及没有办法自由的侍奉和敬拜神，而且他们也受到新的埃及王的逼迫。因此神就做了一件奇妙的事，这个事我们都非常熟悉，就把他们带领，把他们从埃及就带领出来了，经过旷野呢，最后回到迦南地。这就是诗篇80篇第8节所说的，你从埃及挪出了一棵葡萄树。然后在约书亚记里面呢，就记载了那个赶出外邦人，整个约书亚记呢就是一个过程，神如何赶出外邦人，然后把这棵葡萄树呢就栽种在那个迦南地上。这就是讲到第8节，一节圣经把这个历史就回顾了一下。然后第9节说，你在这树根前预备了地方，它就深深扎根，满爬了地。这里面就讲到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呢，他们就生养就更多了，这个国呢就更加的强大了。 然后到了第十节的时候呢，他说他的影子呢就遮满了山，他的枝子呢好像佳美的香柏树。这是一个诗人的描写，描写在以色列国在大卫和所罗门的时候呢，那个时候这个国度成为一个非常强大和非常荣耀的一个国度。他用的诗人的讲法，他的影子就能够盖过那些所有的山，那个葡萄树的枝子呢，就好像香佳美的香柏树。这是一个非常诗人化的一个描写。但是我们也可以想象到，这棵树在大卫和所罗门王的这个年代呢，这棵树呢是非常非常的强大啊。这棵树在迦南地呢，实在是蒙到神的祝福，成为这样伟大的一棵树啊。那个时候的那个强大的情形呢，他用十一节来描写说，你发出的枝子呢长到大海。所以那个国家呢，它可以从西面呢，它是到了地中海的沿岸，那发出的蔓子呢延到大河，从南边呢可以到了那个南边的那个跟埃及交界的河，然后到北边呢也到了那个北边的这个两河流域那个地方。所以那个国家的范围呢是非常的大。好，这些情形呢都是以色列人所非常熟悉的哈。但是从十一节到第十二节的时候呢，突然之间呢，这个就好像一下就转了一个大弯。这个诗人就问了一个问题，说那你为何要拆毁这树的篱笆呢？任凭一切过路的人摘取呢？然后林中出来的野猪把它糟蹋了，野地的走兽呢，拿它当食物。好，这两节在讲什么呢？为什么会突然之间这样的一个大树，这样一个强壮的繁荣的这个国家，突然之间好像这个树的篱笆被拆掉了，然后任凭一切路过的人就能够摘取。他这里面讲的到底是什么事情呢？我想这个时候呢，这个写诗的这个诗人呢，他那个写诗的背景就是在犹大的被掳，就在尼布甲尼撒那个时候呢，就约雅敬第三年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尼布甲尼撒王呢就来打了这个约雅敬，然后呢，约雅敬那个时候呢，他就把那个圣殿里面很多的器皿呢，他就给了这个尼布甲尼撒王。那并且尼布甲尼撒王又做了一件事情，他就把以色列当中，特别是那个贵胄哈，或者是那些王室里面的人，他把那些少年人，那些没有残疾的，相貌俊美的，或者是他们通知各样的学问的人，还有一些知识充足的人，这些人是有可能将来可以侍奉王的人，把这些人就掳到了巴比伦。他在把他们掳到巴比伦以后呢，就让他们学加勒底人的这个文字和语言，而且给他们吃王的膳和王的酒，要养他们三年。他们是盼望这些人经过三年之后呢，他们就能够侍奉巴比伦王。这当中呢有但以理，还有但以理的他的朋友米利沙，亚沙利亚和哈尼亚。这些人呢，最后呢，他还把他们重新取了一个名字。但以理呢就叫做伯提撒撒，米利沙就叫米撒，亚沙利亚叫做亚伯尼敬，那哈拿尼亚就改名叫撒德拉。然后呢，在那之后，巴比伦又进攻了犹大两次。经过另外两次呢，可以说就把整个的犹大就灭亡了，就把这个最后的西底家王呢，也就就掳走了哈。不但如此，并且把用火呢烧了耶和华的圣殿和王宫，而且焚烧了所有耶路撒冷的房屋和所有的大户人家的房屋哈。并且把耶路撒冷的城墙他都拆了。这个时候呢，先知写了这个诗篇 第八十篇。所以这个就是诗篇八十篇的一个背景。那个诗人想到从前这个以色列国如何从这个埃及被神栽种在迦南地，如何强大，然后在巴比伦王的攻击之下呢，那这棵树的篱笆呢就被拆毁了。这个篱笆拆毁了以后呢，就让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好像能够随意的就来到这个葡萄树里面呢，来摘取这个葡萄树的食物，并且林中出来的野猪呢，它也可以来糟蹋这个葡萄树，林中的野兽也可以以这个葡萄树做食物。这是也是一个诗人的描写，描写这个葡萄树遭到这些外人的蹂躏的一种情形。那这棵葡萄树从外表来讲呢，好像是在巴比伦王那个时代呢就彻底就被消灭了，因为犹大国就不存在了，当然以色列国早就被亚述灭亡了。所以从外面来看呢，这个葡萄树从巴比伦王之后呢就不存在了。但是我们仔细的来读圣经的时候呢，发现不是这样的。虽然在那个葡萄树它在外面的这个见证是不存在了，但是这个葡萄树仍然存在。这个葡萄树存在在什么地方呢？这个葡萄树存在在那一些被掳的人当中，他们的心仍然向着神的人。比方说呢，像以西结啦，或者是但以理啦，但以理的他的三个朋友呢，这些人他们虽然被掳了，他们的心并没有被掳，他们仍然在被掳之地呢是敬拜神的人。所以这些人就是坚持了那个葡萄树的见证，他们虽然在被掳之地，他们仍然就是那个葡萄树。所以这个葡萄树有外面的，它有里面的。在诗篇八十篇的时候呢，它是让我们看到在外面的这个葡萄树的见证是好像消失了，这个葡萄树的篱笆是毁坏了，它的情形呢是被糟蹋了。但是事实上呢，这个葡萄树仍然存在的，存在在那些爱主的人的身上。我们都知道在被掳以后70年，就有一个短暂的时间，在波斯王就让以色列人就回到耶路撒冷重建那个圣殿啊，就重建了那个耶路撒冷。所以在那个尼希米的时候，在以斯拉的时候，这段时间呢，似乎是那个葡萄树的见证呢，它又产生了啊，所以有一段短暂的一个恢复啊，但是那个葡萄树恢复的时间不长，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等到过了先知马拉基以后呢，似乎呢这个葡萄树的见证呢又消失了，所以从马拉基一直到施洗约翰呢有400年，这400年呢。在圣经里面神是没有说话的，就好像呢在400年当中呢，这个葡萄树的见证呢又消失了。但是是不是葡萄树就不存在了呢？不是的哈，这个葡萄树仍然存在。那存在在哪些人的身上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有一些人，比如说呢像撒加利亚啦，就施洗约翰的父亲啊，伊丽莎伯啦，约瑟啦，玛利亚啦，这个圣殿里面的这个西面啦，还有亚拿啦，这些人还是有一些人，他们从来没有失去他们的盼望，在这个400年的黑暗的里面，他们天天在等候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拯救者弥赛亚。所以你看这个葡萄树呢就成为一个暗中的一个葡萄树，就存在在这些人身上。然后呢在这400年当中啊，就是这个神不说话的400年，这个地上的王国就从波斯就转到希腊，最后转到罗马。这400年之间呢，到最后呢就成为罗马。所以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是罗马帝国统治这个世界。 我们如果回想这个人类的历史以后啊，如果问弟兄姊妹说，这个葡萄树最大的敌人是谁？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这个葡萄树在地上，它的最大的敌人是谁？可能有的人说是尼布甲尼撒，因为尼布甲尼撒是把这个犹大灭掉的那个国家。这是也很有道理的。也许有人说是希腊，有人说是罗马，也有人可能说是埃及，或者是亚述。其实哈，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个葡萄树最大的敌人呢，是罗马。为什么是罗马帝国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在罗马帝国统治的时代哈，就是在教会的初期，第一个世纪和第二个世纪的时候，这个罗马帝国对教会的逼迫呢是非常强烈的。那一段时间呢，在第一世纪、第二世纪的时候，这个基督徒所受的逼迫呢是前所未有的。但是有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呢。在第一世纪和第二世纪的时候，却是这个葡萄树长得最好的时候，也是这个葡萄树发展最快的时候。那基督徒是不怕逼迫的，越逼迫呢，这个福音广传的越厉害。所以在第一世纪和第二世纪的时候呢，这几乎福音已经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到地极，那个时候的地极福音已经传遍了。所以第一纪世纪和第二世纪呢，我们就看到这个葡萄树又发展了，发展得非常的快，就有点像那个诗篇八十篇里面的那个光景啊，非常非常的快。这个时候呢，就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在罗马帝国统治的时候的第四个世纪，第四个世纪的时候，突然之间罗马呢就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变，对于基督教有一个大的改变。就宣布呢，基督教成为国教。不但如此呢，罗马帝国他每征服一个国家呢，他就要求那个国家一定要信基督教。他用那种国家的武力的这个强大的势力的，让所有被他征服的国家都要信基督教。所以没有多久，整个罗马这个帝国哈，他所有统治的国家，那个时候几乎是全世界，都一定要信基督教。也许弟兄姊妹觉得那这样很好啊，这样基督教就更强大了哈。其实不是这样的，基督教就变成了罗马天主教。基本上呢，这个罗马就把基督教呢，它就完全消灭了。这是真正的消灭，这比那个尼布甲尼撒消灭的还要厉害。尼布甲尼撒没有把这个基督教消灭掉，因为在但以理和在这些人身上，那个葡萄树的见证保持了。但是当罗马帝国称基督教为国教的时候呢，他真正的把基督教消灭了，把基督教变成罗马天主教。所以呢，那个甚至人类的历史称这一段时间叫做黑暗的时代。从第四世纪一直到十六世纪，这个基督教啊，就是被罗马帝国基本上消灭了，把它变成罗马的天主教，基本上没有那个基督教的原来的精神在里面的，完全是落在形式和偶像崇拜的里面。那到底这个葡萄树被毁了没有？其实没有，在这一千多年当中啊，那些爱主的人呢仍然存在，一直从第四纪一直到十六世纪，那个爱主的人仍然存在。那个葡萄树呢是暗中的存在，它不是明显的，它是暗中的。所以到十六世纪以后呢，就产生了那个宗教改革。马丁路德就改革了那个宗教，突然之间呢，发现了说呢，信基督教不是这样的，基督教要以圣经为原则，以为本，不能够接受其他政治上的影响。所以到十六世纪的时候呢，这个更正教呢就从这天主教就分出来了。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啊，就好像这个葡萄树呢，它又见证又出来了。突然之间呢，很多的国家，德国啊、法国啊、英国啊等等，都从这个天主教出来了。但是好景不长，这些更正教出来以后呢，没有多少时间呢，更正教就变成国教了。虽然是离开了这个天主教，又进入了国教，结果英国有英国的国教，法国有法国的国教，德国有德国的国教。这个国教呢，又把这个基督教 又把它束缚在一起了，这个见证又失去了，因为基督教不能是一个国教。所以直到一直到今天呢，如果你在德国，你出生以后呢，你就是教会的一份子，到今天都是这样。而且在德国的话，你如果给教会奉献的话，那是政府把你直接从你的薪水里面就拿出去了，这完全是跟国家没有分别的，好像你纳税一样。所以当中这个基督教变成国教以后呢，这个葡萄树呢又不行了，它的见证又失去了。所以从17世纪的时候呢，又有一些信仰基督的人哈，他们就叫做清教徒。之前是在英国的一些信主的人，他们不愿意成为这个国教的一部分，因为成为国教就失去了他们信仰和侍奉的自由，所以他们就想，我们不能够在英国来敬拜来侍奉神的话，我们怎么办呢？所以刚开始后他们就想说，那我们就找另外一个地方吧。后来这些清教徒呢，他们就想，那我们就到那个荷兰去，所以他们就搬到荷兰。在荷兰他们起初是在阿姆斯特丹那个附近，后来他们就搬到那个莱登，在荷兰有一个城市叫莱登，他们在那个地方他们就安定下来，说或许在那个地方他们可以敬拜，可以侍奉神。但是后来呢，他们就觉得不是办法，因为他们如果在那个地方待久的话呢，他们下一代以后就不会说英文了，他们也很盼望他们能够保持他们的这个英文的这个语言哈，他们不愿意丧失那个语言。那怎么办呢？如果要能够继续自由敬拜，又不希望丧失他们自己的语言，所以他们就在寻求我们要去什么地方。所以在1620年的时候，这些清教徒呢就到了美国，到了美洲。这就好像神就把这棵葡萄树从英国就挪到了美洲来，就是在1620年的时候，这是有第一批的清教徒被神从没有信仰自由的欧洲把它移到当时候是一片就是蛮荒之地的这个美洲。所以那个就是美洲的一个开始。1620年的11月中，这第一批清教徒到达了美国的麻省。当到的时候刚好是11月中，是冬天呢，所以头一年呢是非常辛苦的，一来就是冬天。但是他们碰到了一些很好的一些印第安人，所以给他们很多的帮助，帮助他们怎么样能够来种这个玉米，也教他们怎么样能够捕鱼。所以他们过了一个非常困难的冬天，然后第二年呢，因为这些印第安人的帮助，他们有很好的收成。所以就在1621年的时候，这些清教徒为了感谢神一年给他们的带领，并且在这个新的土地上让他们头一次能够享受到信仰侍奉的一个自由。所以就在11月他们就有了一次的一个感恩的这样的一个聚集，他们就有一个感恩的这个宴会来与这些当地的印第安人一同来感谢神。那这就是那个感恩节的那个开始。然后一直到林肯总统的时候，是把这个节就正式定为一个美国的一个国定的一个假日。这就是这个感恩节的这个来由。所以感恩节的这个来由是跟这个葡萄树有关系的。为什么会有感恩节？是因为在英国那个清教徒没有办法自由的来侍奉和敬拜，因此神就把这一棵树，把这一棵葡萄树从欧洲把它移植到了美洲。而移植到美洲以后，头一年之后他们向神发出的感恩，那个就是感恩节的由来。 然后我们从1620年到今年2020年400年了，那这个400年的时间呢，我们再回来看这个诗篇八十篇，在这400年当中呢，这棵葡萄树就是1620年被神栽种在美国的葡萄树，神就在他们身上做了和这个诗篇八十篇同样的事情。你看这棵树在过去400年是不是在美洲深深的扎根呢？是不是就爬满了这个全地？这个过去400年，这个美国是不是像一个非常茂盛的一个葡萄树，它的影子遮满了山，它的枝子呢好像佳美的那个香柏树，它发出的枝子是不是长到了大海，从东岸的大西洋一直长到了西岸的太平洋，它发的蔓子延到大河所以在北面有那个大河，一到南面一直到了这个墨西哥湾。这的确可以描写这过去400年神在这个土地上，在这个葡萄身上所做的一件事情。就如果我们回顾我们的历史的话，在人的历史当中也绝少有一个国家在400年当中呢能够从无到有从零到成为世界上最强大一个国家。不但如此呢，这个国家不像巴比伦，这个国家从来不把别人的国家毁掉的，他不会去占领别人的土地。这个国家呢，是盼望能够在这个人类的世界上呢，是有公义和公平的。就像在这个伊拉克把这个科威特占领的时候，那伊拉克突然之间他就决定要占领了科威特，那怎么办呢？是一件不公义的事情，是一件不公平的事情，但是有谁能够出来解决这件事情呢？如果没有美国的话，那有哪一个国家愿意出来解决这个伊拉克和科威特这件不公义的事情呢？但是因为有美国在，所以就联络了许多的国家，最后呢就把伊拉克又赶回去了，所以今天科威特还是一个国家。在历史的上面呢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记录的，所以有一个国家它是非常的强大，但是它会替别的国家主持公道。这是神在美洲所做的一件事情，他把这个葡萄树栽种在这个地方，让这个葡萄树能够强大。不但是强大，它不像尼布甲尼撒那样的强大，尼布甲尼撒就把别的国家都灭掉了，他就把别的国家的东西都抢来了，但是这一个国家却是愿意来为公义和公平来维护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这是神在美洲所做的一件事情，是把这个葡萄树成为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见证。但是哈，在过去的40年当中呢，这个葡萄树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最主要有两个变化。一个变化呢，就是这个葡萄树开始中间有了分歧，有了纷争。就好像当初在这个以色列国家一样，就产生了分裂，就有北国有南国，所以在所罗门之后呢，就有一个北国有一个南国，这两个就分裂了。在过去40年当中，在美国也发生这样的情形，就开始这个国家开始有相当强烈的一个分歧，对事情有不同的看法。这个分歧越来越厉害，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强大，到了今天呢几乎是两边呢可以说是没有一件事情是相同的，而且是几乎是一半一半。今天美国发展到一个程度，这个国家就变成一半一半，一半是这样，一半是那样，而且彼此分得非常非常的清楚，非常的强烈。 这是第一件事情，这和当初的对以色列情形是一样，就是第一个就是分裂，这个国家分成两半。第二件事情呢，也和当初那个葡萄树一样，就是呢那个道德沦丧。当所罗门之后呢，国家分成两半以后呢，这国家的道德就往下，人就开始拜偶像，开始不遵守神的律命，那个国家呢就在道德上呢就江河日下。同样的，在过去40年当中哈，也发生在美国。美国也发生这样的情形，就是在道德上前，道德的事情上呢走下坡了，越来越走下坡了，而且那个速度非常的快。所以呢，这两件事情，一个是国家的分裂，一个是道德的沦丧，就造成了这个葡萄树的这个篱笆呢就被拆毁了。这个葡萄树的篱笆就是葡萄树的见证，这个篱笆就代表这个葡萄树的见证，这个葡萄树的见证失去了。所以在过去40年当中啊，这个葡萄树在美国的这个见证就好像这个篱笆被拆毁一样。这个拆毁的原因呢，是因为是这个国家的分裂，然后呢根据呢第二个是这个道德的这个沦丧。所以我们看见这过去40年在美国，它是一个没有篱笆的地方。因为是没有篱笆，所以任凭一切过路的人都可以摘取的。所以今天世界各国的人，他们认为美国是什么样的？美国就是一个很丰富的一个地方，但是是个没有篱笆的地方。所以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政权的人都希望能够来进来，任凭的能够摘取。这就是过去40年所发生的情况。每一个人，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政权都希望从美国得到一些他们所要得到的东西，他们可以进来，可以摘取，没有人可以拦阻他们。那第二件事情呢，我们也发现呢，在这个国家里面呢，也有人起来糟蹋这个国家，这个野地的走兽呢，把它当食物。就许多的人就认为，这个美国基本上是邪恶的，所以呢是要毁灭的，这个美国是不值得保存的，这个美国的过去是没有什么没有价值的，所以要把它毁去的。所以这就是过去40年发生在美国的事，就像诗篇80篇12节13节所描述的。所以我们就感觉到呢的这个诗篇第80篇哈，非常能够解释或者是描写过去40年发生在美国的事情。今天我们真的是到了这样的一个光景哈，今天在这个国家里面呢，真的是分裂的情形是非常的严峻啊。你看美国的家庭基本上是分裂的。还有今天有完整家庭的美国的家庭是非常少的。很多很多家庭是分裂的啊，有很多的家庭是单亲的，有很多的小孩子是没有父亲的。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没有家庭就不会有一个好的国家。在美国的家庭基本上是被破坏的。美国的社会也是分裂的。美国的政治就更不用说了。今天在每一方面来讲都是分裂的。许多的人对许多的事情看法都是非常的对立的。到一个程度甚至是不能够讨论的。那这就是因为这个篱笆已经失去了，这个见证已经失去了。当初这个葡萄树来到这个美洲，是因为说这个美洲是一个自由的地方。当初是为着这个信仰的自由，是为着宗教的自由，是为着这个言论的自由。这个自由是美国最宝贵的一件事情。美国之所以这400年有这么样的迅速的发展，实在是建立在那个自由的根基上，在那个公平的根基上。所以自由和公平是美国建国的一个根基。如果这个根基被毁坏的话，这个国家就会遭遇很大的困难。所以今天我们所面临的环境就是这样。今天在美国这个根基的问题受到了挑战。到底什么是公平，到底什么是自由，这些都受到挑战。言论自由 宗教自由都会受到严峻的挑战。所以今天的这个情形呢，的确是非常的严峻的。所以我们蒙恩的圣徒哈，需要知道今天我们所处的环境是什么。这个篱笆，这个葡萄树现在是没有篱笆的，这个篱笆已经被拆毁了。所以许多的人可以进来摘取的。所以今天许多的政府的官员对于宗教呢，他是非常的他看的，他把宗教放得非常的低的。所以在这个信仰的事情上呢，我的聚会呢，这不是非常重要的。你很多如果说贩卖那个大麻的那个店呢，它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它不能关。你如果是要关的时候呢，买卖那个大麻的店是不能关的，但教会的是不可以开的，教会是不重要的。这就是任意的采取哈，这个信仰的自由呢，在这个许多的城市里面呢，已经开始被剥夺了。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所处的一个非常的严峻的一个光景。所以在这个光景的时候呢，这个诗人说呢，求你使我们回转。第七节，求你使我们回转。这也是今天我们所需要思想的一件事情。为什么这个篱笆会被拆毁？我们不能够想说，这个篱笆拆毁是因为这些过路的人，或者是因为这些野猪，或者是这些野地的走兽。不是的。这个篱笆的拆毁呢，是因为圣徒信主的人没有回转，是因为圣徒在主的面前我们失去了那个见证，所以造成那个篱笆的拆毁。然后那些过路的人和野猪和野地的走兽是一个篱笆被拆毁的一个结果，他们不可能来拆毁这个篱笆的，这些人不可能来拆毁篱笆的。这个篱笆的拆毁是因为圣徒的见证的失去。所以这个诗人说呢，求你使我们回转，求你使你的脸发光。所以今天在这个国家，如果我们这些信主的人不回转的话，这个篱笆就不会被重建，这棵葡萄树呢就不能够有它的见证，这个葡萄树就只能隐藏，就再一次像历史上一样隐藏在那个极少数人的当中。所以今天我们要认识说，我们所活着一个环境呢，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到底这个葡萄树的见证是要被维持呢，还是要进入隐藏，就像但以理那个时候一样。所以我们就想从那个但以理的那些经历，因为但以理就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他就活在这个时代，只不过是很多年以前就是了。那但以理活在这个时代，那他是怎么样面对这个事情？我们是不是能够从但以理身上学习说今天我们应该当如何做？我想我们就从但以理的身上呢学习三件事情。头一件事情呢，就是但以理一开始的时候就坚持的哈，他就不吃王的膳，也不喝王的酒。这件事情非常重要。他立志，他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我觉得这件事情呢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我们看到这个尼布甲尼撒想在但以理身上做的事情，他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但以理学习加勒底的文字和语言，就表示文化啊。然后呢，第二件事情呢，他要他吃王的饮食和王的酒。然后第三件事情呢，他要给他们改名字。这三件事情呢，代表仇敌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事情。头一件事情，这个文字和语言代表文化。所以头一件事情，撒旦要做的事情，就是用文化来改变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文化呢，如果说我们接受了这个世界上的文化的时候，它就玷污了我们的魂。然后呢， 他用这个王的膳和王的酒，就代表这个世界上的这些享乐，来玷污我们的身体。然后最后呢，他要借着这些事情呢，要把我们这个人完全改变了，连名字都改变。一个人改了名字，表示这个人就改变了，他真实的改变了，所以他名字都改变了，他不是从前那个人了。如果我们接受了世界的文化，也追求这个世界的享乐，有一天呢，我们这个人就不是从前那个人，彻底的被世界所改变了。所以这就是今天仇敌在圣徒身上所要做的，也就是这件事情。这也是过去40年神在这个仇敌在教会中所做的事情，让这个教会呢接受了世界的文化，让教会呢追求这个世界的享乐。如果圣徒被这个世界的文化和世界的享乐所征服的话呢，那我们就改了名字了，因此那个篱笆就不存在了。这是为什么过去40年美国会堕落的这么厉害，是因为教会没有见证，教会在社会失去了见证，教会接受了世界的文化，教会同样追求世界的享受。所以但以理他就立志，他说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来玷污自己。所以这是也是我们今天圣徒所要勉励自己的。如果我们盼望神能够恢复这个篱笆的话，恢复这个见证的话，我们必须不能够被这个世界所玷污，不能够和世人一样去追求这些世界上的享受，也不能够被这个世界的文化所玷污。今天世界的文化天天要玷污我们，我们必须要有但以理的这个心智，他是不愿意被这个世界所玷污的。这是第一个我们需要的学习。第二个我们要需要的学习就是讲到但以理他的三个朋友。这个但以理有三个朋友啊，那有一天呢，这个尼布甲尼撒他就做了一个金像，然后他就跟他们说呢，当这个乐器来吹起来的时候呢，每一个人都要拜这个金像。那当然呢，这个但以理三个朋友撒德拉、米撒、亚布尼哥呢，他们就不拜，当然不拜马上就被抓到那个王的面前了。这个王很好啊，那个王就跟他说啊，他说你们是故意不拜我的吗？那这样好了，我再给你一个机会，如果现在呢我们在奏乐，然后奏乐的时候呢你拜的话呢，那就没有事了。结果呢，这个撒德拉、米撒和亚伯尼哥就对王说呢，说这件事情我们不必回答你。哦，这是很特别的哈。哦，这件事我不回答你。这个敬拜神的事情啊，是不能够妥协的，这没什么好商量的。我们不拜金像，这个事情没有什么好商量的。就是你再奏一次乐，我们还是不拜的。所以这是他们的这个回答是非常的坚决。然后呢他们就说了，他说即便如此，就是说呢，如果你把我们丢到火窑里面的话，我们所侍奉的神呢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他会救我们的。他们有这样的信心，他不会因为火窑有所害怕，他愿意进火窑。他说呢，神是会把我们从火窑中救出来的。然后18节说，急或不然，就是说如果我们的神不救我们的话，那我们就死在那个火窑当中。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所以这里面呢，这三个人就让我们看到他们是不爱惜自己生命的。因为到了一个程度哈，这个世界会用这样的事情来恐吓神。你有一个选择，你到底要是敬拜那个金像呢，还是你还是要保持你的性命呢？如果你拜金像，你就保持你的性命；如果你不拜金像，你的性命就有危险。那他们呢，却做了一个非常坚定的解决：无论如何，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这就是见证。就是因为有这些人在 在这个被捕的人当中呢，所以神的见证还能够维持。所以我们感谢神啊，这个葡萄树就存在他们的身上。所以因为他们就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其实哈，他们的生命都是在神的手中，也不是人可以拿掉他们的生命，所以这点我们必须要相信哈，我们这个人的生命是在神的手中，如果神不容许的话，没有一个人可以拿到我们的生命，所以如果我们的信心如果是在神的身上的话，我们就不会怕人会拿走我们的生命，因此他们就能够在尼布甲尼撒的面前绝不敬拜你的神，因为我的生命不在你的手中，我的生命是在神的手中，这就是一个伟大的见证。如果今天我们要在前面的路途上让神恢复他的这个葡萄树的见证的话，必须要有这样的人，他的心里面对神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在神的手中，我们的生命不在这个尼布甲尼撒的手中，因此无论人如何恐吓我们，我们也绝不侍奉这个世界上的偶像。要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和这样的一个坚决心的人，神就能够在我们身上恢复这个葡萄树的见证。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呢，是在这个波斯王开始的时候。那个时候波斯王开始的时候呢，对于但以理非常好，所以波斯王呢就让但以理做这个三个总督之一哈。他整个波斯王有三个总督呢，但以理是其中一个。又设立了在120个这个这个官员哈。来管整个的这个波斯国。但是呢，这个波斯王呢就特别喜欢但以理，他要把这个但以理把他当作这三个总督里面的那个最大的，这一下呢就麻烦了，就这个另外两个总督和那120个都非常的嫉妒，他们就想来害但以理。但是他们东看西看呢，他们就在但以理身上找不出缺点，那怎么办呢？他们就说，那我们只好呢在这个犹太人的律法里面来找。因为但以理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三次要向耶路撒冷祷告，而且窗户是打开的，所以每一个人都知道但以理一天呢要祷告三次，所以他们就说服了这个王呢来下了一个禁令，就是在30天之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之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中。所以这个禁令呢其实是完全是定做的，就是为但以理定做的，要来害他的。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但以理这向神祷告的事情是不可以改的，他绝对不会改的，他们认识但以理，所以呢他们就让呢这个王的禁令呢也成为不可改的。他们就让这个王说，你加盖玉玺啊，你要盖你的玉玺，你一盖了以后呢，这个禁令就绝不可更改，这个马代波斯人的条例是不可改的。所以他们想，这下好了，哎呀，这个但以理祷告是不可改的，然后我们把这个禁令呢加上玉玺也是不肯改的，哎呀，这两件事情碰在一起的话，那但以理就没救了。所以你看这个仇敌是何等的可怕。但是我们看但以理怎么样，但以理听见了这件事情，他听见了，他就回到自己的家里，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这个是非常好。前面是狮子坑，这太清楚了，因为那个是不可更改的。他说一祷告，他一定进那个狮子坑。他听到了这个禁令以后呢，他知道前面是狮子坑，前面他的道路就是狮子坑。但是他会改变吗？他不会改变。就让我们想到保罗一句话，向着标杆直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你要在这个时候，但以理一生已经经历了许多的事物，他已经当过尼布甲尼撒的这个宰相，他也有很多的属灵的经历，但是这个时候呢，他并没有以为他得着了。他碰到前面的狮子坑的时候， 他并没有问神说怎么搞的，到现在还有这个石子坑，没有。他回到自己家里，跪在神的面前祷告感谢，像素场一样。他标杆已经确定了，他向着那个标杆直跑，中间有石子坑，那就进石子坑好了。所以这是非常激励我们的一件事情哈。这里面有这样的一个人，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面，他坚定，他向着标杆，他直跑。所以我们从但以理和他的朋友身上呢，我们就有这三个学习。这个三个学习是让我们今天来回转，我们要在这三件的事情上来回转。如果我们回转的话，神的眼光就会照我们，神就能够来恢复这个葡萄树的篱笆。今天我们的光景就是这个诗篇八十篇的光景。所以像我们回想这2020年这么一年，我们所遇到的许许多多的事情，我们可以用这个诗篇八十篇这第七节到第十三节来描述。400年之前，神把这个葡萄树从欧洲就栽种到这个美洲，在400年，这一棵葡萄树就像这个诗篇八十篇里所描述的，它的影子就遮满了山，它的枝子好像佳美的香柏树，它所发出的枝子长到大海，他发出的蔓子延到大河。我们感谢神，他在这个葡萄树上，在过去400年中，他的确做了一件大事。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过去40年里面，这个葡萄树的篱笆就被拆毁了，这个葡萄树的见证是失去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国家现在是非常的分歧，非常分裂的非常的厉害。并且呢，这个国家的道德沦丧。所以今天这个葡萄树的光景是像12节和13节一样的，任凭一切过路的人都可以来摘取。今天很多任何一个地区的扩的法官都能够来摘取这个葡萄树，任何一个市长、任何一个州长都能够来立法或者发命令来摘取这个葡萄树上的果子，并且林中的野猪也可以来糟蹋它，野地的走兽也可以拿它当食物。这就是今天这个葡萄树的光景。但是今天神给我们的话语是什么呢？是第七节，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就要得救。所以今天是有希望的，因为希望在哪里？这希望在我们的回转上面。今天的希望不在外面，希望不是在外面，希望在我们的身上，是我们是不是能够回转。我们一回转，神的脸就发光，我们就要得救，这个葡萄树的见证呢就要被恢复。那我们怎么回转呢？我们有在这么几件事情上回转。第一个，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所玷污，我们活在地上要有一个回转，不要被这个世界上的文化所玷污，不要为这个世界上的享受所玷污，不要追求这些世界上的东西。这是回转的第一步。第二步呢，就不要爱惜自己的生命。当人哈，人爱惜自己生命是人的本性，但是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生命是在神手中的，我们的生命是藏在神的手中的。如果神不容许的话，没有人能够拿到我们的生命。因此在这个仇敌的攻击面前，不要怕，不要爱惜自己的生命。这样的话就没有人能够来胜过我们。最后呢，是要有一个一定的标杆，我们的标杆要确定，而且要向着那个标杆直跑。不管那个前面有什么样的困难，要向着那个标杆直跑，像但以理一样，他知道他前面是要进狮子坑的，但是呢，如果说要朝着标杆直跑，要进狮子坑的话，那就进狮子坑。有这样的一种心智的人是不会失败的。所以我们看见但以理是没有失败，我们也看见在教会历史上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们，他们有这样心智的人，他们都不会失败。甚至在我们中国，我们在中国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也看见许许多多的圣徒他们知道前面就是狮子坑，前面就是火窑，但是标杆确定，他们就进了狮子坑，他们就进了火窑。这些人他们不会失败，也就是因为这些人。所以这个 在中国的葡萄树到今天仍然是被神保守的，因为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不怕火窑，他们不怕狮子坑。如果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基督徒怕火窑怕狮子坑的话，今天那个葡萄树在什么地方？同样的，在美国我们也要面临这样的情况。今天仇敌不但要毁坏这个树的篱笆，他甚至要把这个葡萄树完全毁灭的。如果我们仍然不醒来的话呢，有一天这个葡萄树毁掉我们都不知道。所以今天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呢，有一个回转，要知道说今天我们活的这个时间是非常的关键的，已经非常关键了。圣徒需要回转，好让神能够恢复这个葡萄树的篱笆。好，我们再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要感谢你早晨再把诗篇八十篇来赐给我们，主要让圣徒能够借着这诗篇第八十篇一同来回转到神的面前，主要好叫主要你能够重建这个葡萄树的篱笆，保守这个教会在美国的见证，主要让这个教会在美国仍然能够成为一个灯塔，能够传扬福音，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发挥它的正面的这样的一个功用。谢谢主的恩典，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